时间过得很快，我大概有三四年没来这教会了。这感谢主，神借的这教会让很多人认识了耶稣基督。那么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我们又会给大家有两次的分享。今天晚上可能主要谈一谈很多慕道友心里很挣扎的问题：究竟基督教科学不科学？基督教值不值得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都被教会所吸引，因为感觉到基督徒的爱心、诚心、热心，尤其对我们每一个位都是远离自己的故土、远离自己的家乡啊，来到北美啊工作求学，去来到这么一个团体，大家有家的感觉。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也很挣扎，总觉得好像圣经讲的很多东西，尤其神迹奇事不科学，比如说同一生子、死人复活，总觉得这好像科学不能够被科学证明的事情，究竟我们能不能信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这里面挣扎啊，觉得基督教很好，耶稣的教训也很好，但是呢总觉得我怎么能够，或者是我是啊有很长时间的文化的背景或者教育的背景，甚至我现在还在搞科学的研究，我怎么能够接受这些啊科学不能证明的东西作为一个真理呢？或者我真正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为人的罪受死，第三天以后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做我真正心灵上的救主，而不是说一个精神基督。我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天。尽管现在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实际呢，现在信仰就比以前相对来说自由了很多。现在国内的基督教哈也是蓬勃的发展，过去可能还在农村比较多，现在进入城市、进入大专院校、进入文艺团体、进入知识分子的群体，很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文艺团体的知识分子都非常真诚的接受了耶稣基督。虽然如此，可是在我们脑子里边很多观念还是很难一下把它扭转过来。大概是在三年以前，我所在的城市有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呢邀请了国内三十几名学者专家到这个学校开三天会，主要是研究环境保护方面的。三天会开完以后呢，他们就要再回到国内去参加组建这个研讨会的一个美国教授，他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他就向教会提建议。他说三十几名从大陆来的学者就在我们教堂旁边开会，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教堂和这大学就隔一条马路，马路的北边是大学，南边就是我们的教堂，就等于就在我们教堂旁边开会。说你看三这么好的机会，有没有可能让他们借着这次开会的机会让他们了解一下基督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觉得他的建议很好，所以呢教会就决定在他们开完会的那一天晚上，我们把三十几名学者专家全请到我们教堂来。请他们来干什么呢？请他们吃饭。你们知道中国的文化了哈，大家一吃饭呢，喝一点茶，很快这个感情就拉近了。大家知道平常我们教会聚会大部分都是弟兄姊妹自个儿做一个菜啊，大家一起带起来分享。可是这次想着他们来的都是贵宾，所以呢我们主要的菜都是从各个中餐馆订的，专门订的好菜。 因为很多中餐馆的老板都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所以这一次要给他们一次服侍神的机会啊！各个中餐馆把自己的招牌菜都带过来，你可以想象那一顿饭有多丰盛。然后呢，我们请了一批弟兄姊妹到教会来，来干什么呢？来陪吃。我想恐怕很多弟兄姊妹听见很羡慕啊！我们平常都是陪谈啊，陪他们谈一谈，这是在陪吃，和他们一起吃，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大家可以随便交流一下。那么吃完饭以后呢，我们教会大概又简单用了30分钟介绍了一下基督教，介绍了一下我们教会的情况，就结束了，就这么简单。我就被教会安排坐在一对老教授夫妇的对面。为什么说是老教授呢？因为是白发苍苍啊，头发全都白。我刚一坐下来，我还没说话呢，老教授就发问了。他说，任何组织都有目的，比如说共产党，他是以建立世界大同为目的的。他说，请问你们基督教有目的吗？我说当然有。他说，你能不能用简单几句话告诉我基督教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可以。我就对他讲了四句话。第一，宇宙间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人。第二，人犯罪堕落下来，要走向永远的沉沦。第三，深爱我们，爱到那样一个程度，以致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替我们死，替我们还了最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所以让一切愿意信他的人都能够借着他的耶稣的宝血把罪洁净，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第四，基督教的目的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传到地极，让更多人能够听见，更多人能够悔改信主，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我也讲了这四句。我刚一说完，几个头都伸过来了，原来旁边的也在听，都非常的惊讶，几乎是异口同声：你还真是神啊，听说你不是北大毕业的吗？我就问他，为什么北大毕业的就不能信神呢？是不是根据我们过去的认识论，觉得相信信神都是迷信，都是愚昧啊，都是无知？因为根据过去我们学的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什么会产生宗教？就是当人们很原始的时候，很愚昧很无知的时候，很多自然现象出来我们都解释不了，像南极印度洋的海啸，纽新奥尔良的台风啊，很可怕，然后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当作神明加以崇拜，拜山拜水啊，拜土地，所以原始宗教就这么产生的。那后来你生产力发展了，人对外界的认识也提高了，觉得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好神秘的，所以人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我说是不是这样啊？对对对，他就是这样。几乎是与此同时，我有一天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洪敏成，我是某某某啊，我一听是我当初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到美国来看孙子来了，孙子在美国念书，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打到我家里来，还没怎么说话呢，他马上老教授就问了，怎么的，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是啊，还没来得及解释呢，马上一句话就甩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学校不是挺优秀的吗？听见了吗？都是这个话，你是北大的你怎么会信神呢？你不是还挺优秀的你怎么会信神？言下之意是什么？信神的都不优秀，信神的都没有文化，这样的人才会信神，对不对？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存到现在的观点，认为信神相信神是愚昧的，是落后的。你想起一提起信神，就想起在庙里烧香拜佛的老太太， 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靠着一个拐棍就走不下去。我们这种已经在受了这么高等的教育啊，有了这么强的工作能力，难道我们还需要这些人吗？觉得很可笑。就到现在这样一种思想还深深的在影响着我们。可是事情的真相真是这样的吗？别的不说，就说美国，大家现在都来到美国。美国啊，一直到90年代的中期，民意调查表明，在美国人当中，相信有神的还占92%，也就是说，在美国人当中，不信神的不到10%。那就可以说，美国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果按照我们的逻辑，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肯定是一个落后的，是一个愚昧的，啊，是一个很无知的一个国家。可是美国呢，不管美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它起码还是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强国、军事强国，这个恐怕大家不可否认吧。科技强国，否则大家在美国念书干嘛？所以还是觉得到美国可以多学一点东西。那么为什么有神论占主导地位国家又是这么先进的国家呢？当然不一定是说每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国家都一定很先进，但起码你美国，你会发现美国这样的国家，它既是有神论占主导地位，又是一个先进的国家。恐怕像这样的事实就足以让我们反思过去我们认为的关于宗教起源的这一种说法，是不是真的符合客观实际？是不是真正就是这样？最近我们常常说，我们今天有知识了，我们受了教育了，所以就不应该再相信神。但是朋友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认真想过，科学怎么能够证明没有神呢？知识怎么能够表明就没有神呢？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这个结论？我们恐怕从来没有好好想过。今天关于所谓的哈没有神，这样所谓的我们在哲学上哈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宇宙性的大否定。Universal negatives， 这种宇宙性的大否定，由于人的有限，往往是不可证，就拿不出证据。比如讲一个，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说水里有鱼啊，这样一提，这就很容易证。为什么？他只要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鱼，他这个命题就成立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要说水里没有鱼，这个命题几乎不可证。为什么？我们就必须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全都要做过彻底的调查，无论这个海有多大有多深，这湖有多大有多深，白冰洋下边还有什么外星球有水的地方在哪，全都要调查过，我们才能够下这个结论。由于人的有限，往往这种否定性的命题都无法证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宇宙是非常之浩瀚，恐怕这样的浩瀚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按哪个键？按哪个键？就这个往下走了是吧？我走快一点哈，这个有些就今天我就不给大家谈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宇宙，那我们是在一个银河系里边啊，这个是大家都清楚。实际光说我们的太阳系就非常知道，我们现在知道太阳系是一个恒星，有一个太阳，然后有九大行星，前不久听说又发现一个行星，如果这行星是对的话，我们就10个行星，有很多卫星，然后再加上无数的流星， 这就是宇宙。但是呢，像太阳系绝大部分地方只有星云，没有形成星球啊，大部分都是星云的地方。那么太阳系究竟有多大呢？有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太阳系所在的星云比得像屋子这么大，就这个现在这个屋子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这个球体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连看都看不见，小的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现在如果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地球的山在哪儿？海在哪儿？人类在哪儿？你我在哪儿？根本是不足挂齿。我们刚才唱了一首歌，人算什么？这是非常真实的，这是诗人的感受啊，这种感受一直在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就是当美国的阿波罗号哈要登月的时候，当他们进入月球的轨道往月球飞的时候，开始看见地球还很大，以后地球越来越小，变成篮球这么大，然后啊美球这么大，最后变成乒乓球这么大。接触着感到速度之快，看着地球那么小啊，结果他们上了月亮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就像在月亮上朗诵诗篇第八篇，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我观看你子孙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球，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和宇宙一比，人太小了。他们朗诵完诗篇第八篇以后，就把圣经放在月亮上了。所以我们的圣经是所有人类的书当中唯一一本到过外星球的书。这就是太阳系啊，太阳系已经大得让我们感到非常之大，可是太阳系在银河系里边，我们现在看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银河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大概在这，这太阳系。银河系呢，这个是一个侧面观哈，从旁边这样看银河系，好像是银河系好像是两个碟子，一个正方的，一个反扣的。那么另外一点呢，还可以往这就是一个顶面观，从上边看银河系，所以银河系就是很多旋转的星云，就是这样。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大概是在这儿，太阳系的位置在这儿。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所以有人说这是太阳系。那么也就是说，从一端到另一端，究竟太阳系这银河系有多大呢？科学家大概估算一下，因为我们没有现在很精确的计算，因为银河系的边缘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出不去啊，你在银河系里边你就不能够看那个银河系的全貌，是不是？我们常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你出不去你都干不见。所以现在银河系我们谈到的银河系的形状，大概都是根据一些比较明亮的恒星大概跟银河系画了一个界限。所以银河系究竟有多大呢？科学家估计一下，从一端到另一端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说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从一端到另一端，以这样的速度飞行，从一端到另外一端10万年。我们知道，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是不可能达到光速的，没有一天可能有一个飞船达到光速。为什么？因为凡是在静止的时候有质量的东西，它一旦达到光速，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只有在静止的时候质量为零的光子它可以达到光速，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有哪一天可以造出一个飞船可以达到光速，可做不到了。但是即便以光的速度运行，从一端到另一端10万年，这就是银河系。10万年就你有多长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优秀的文明5000年，可是你要有穿着银河系，用光的速度穿过银河系10万年，这完全不是个，这就是我们的银河系已经大得很大很大。可是呢， 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类似我们这样的银河系，千千万万 个类似我们的银河系，所以现在科学家提出一个中宇宙的观点，是银河系算一个小宇宙。那么中宇宙，中宇宙有多大？科学家估算了一下，中宇宙的直径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也就是说以光的速度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年，这就是中宇宙。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外边还有什么？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所以朋友们，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宇宙。所以我要，如果我要说水里没有鱼，我必须把所有宇宙除了地球以外所有有可能有水的星球我全都要探测过，我才能下这个结论。可是问题是好多地方我们现在根本去都去不了。所以由于人的有限，我们常常这种否定性的结论几乎是拿不出证据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有了知识了啊，我们学到了很多的科学的东西，所以就证明了没有神。实际这句话本身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科学怎么能够证明没有神？大家想过没有？怎么知道科学证明神不存在的？这有什么必然的逻辑的关系或者因果的关系呢？实际是拿不出来。大家常常提起哈，在这个科学发展史的过程当中，是吧？宗教和信仰之间的一些冲突，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比如大家常常谈到了啊，中世纪曾经爆发了一场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当时呢，是以哥白尼为首的天文学家，他们坚持的是提出了日心说的观点，就是相信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转。可是，在哥白尼以前呢，从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开始，天文学开始呢，都相信是地心说，也就是说，所有的行星是包括太阳在内的这个恒星，都是绕着地球在转。但是呢，最后呢，是证明了日心说是对的，就是说所有的行星都绕着太阳在转。可是当时呢，由于天主教的哈一些教义所限制，所以呢，有些坚持日心说的科学家实际受到了天主教的惩处。那么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当然是天主教的一个啊一个失误。但是呢，有人就把这样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把它看作是科学和信仰之间的争论，这个结论是不确切的。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且我们会发现坚持日心说巩固日心说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提出日心说就怀疑他们的信仰，就不相信圣经，不是的。你看哥白尼，我们知道是第一个提出日心说观点的人啊，他是服侍他们自己的教会，作为牧师团的成员服侍他自己的教会40年之久，哥白尼。然后还有一位科学家大家知道啊，这就是 Kepler 啊，德国非常著名的天文学家。因为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观点以后呢， Kepler 的老师就自己盖了一座天文馆，亲自去观察行星的运行，积累了20年的资料。因为他老师的眼睛特别好，那个时候没有望远镜的，都得靠肉眼看啊，积累了20年的资料。最后他就在他老师观察的基础上，把他老师20年的资料总结出来，第一次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这个三大定律出来以后，然后各种行星的运行最后一计算都是对的啊。所以 Kepler 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他归纳出行星运行三大定律以后，他做了一篇很长的祷告，他感谢神能够用他这样弱小的器皿，这样能够把神所创造的规律，把他发现了神创造的规律，而且能够荣耀神的名。因为他的眼睛很不好，他从小是一个孤儿，所以有一次年幼的时候生病发高烧，最后双眼几乎失明，视力很不好。 但是神给他一个非常好的脑袋，就是数学特别好，所以他最后能够用啊归纳的办法，把他老师的20年的资料归纳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就他说，他是跟神说，他是神呐、啊，我现在利用我这么小弱小的器皿，能够把你的创造的规律总结出荣耀你，我现在你就让我去死，我已经都值得了，我已经做成了你让我在世上做的事情啊，非常敬虔的向神祷告。第三位，大家知道，这是大家很熟悉的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伽利略的时代几乎和 Kepler 的时代是同期的，后来就是他根据荷兰一个科学家的一个发现的原理，把一个凸透镜和凹透镜放在一起，最后自制了一个望远镜，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用望远镜去观察天体，所以他看见了很多前人没看到的现象，最后他也支持了日心说。当然最后他是受到了天主教的惩处，最后被软禁在他住的一个佛罗伦斯这个城市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但是伽利略宣称，他说我之所以敢对日心地心说这样在西方世界屹立了1000年之久的理论提出挑战，就是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绝对的真理。哎呀，所以你就看这些科学家他们自己的心声。第四位，牛顿啊，英国的科学家，最后真正为日心说奠定了理论基础的是牛顿，因为最后他发现了万有引力。那就星球为什么它会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呢？按说如果行星没有受到外力的影响，它运动它应该是个直线运动，它为什么一直做曲线运动呢？就是因为它受了外力。什么外力呢？后来就是因为太阳和行星之间有个相互吸引的力量，万有引力，就是因为相互吸引的力量，虽然行星做圆周运动产生了离心力，但是呢，由于太阳和行星之间有个相互吸引的力量，这个吸引力量刚好抵消了这个离心力，所以它一直可以做圆周运动。所以它最后从理论上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牛顿也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非常相信耶稣，相信耶和华神啊，这样一个，所以就是从这四位你看得很清楚。我们经常常常说，牛顿为什么会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就是因为他上大学的时候，那一带闹瘟疫，所以学校停课，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一天坐在苹果树下边，刚好一个苹果掉下来，打在头上，把他打疼了。他在想，为什么苹果不往上走，会往下掉，掉在我头上呢？所以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实际没这么简单。啊，真正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就是当时整个天文学啊发展的结果。去年5月份，我在剑桥大学讲完道，一个礼拜天，那大家知道剑桥是一个32个学院组成的，那么牛顿当年念书和教学的三一学院也在里边。据说在现在的在他的三一学院的图书馆还保存了很多牛顿当年的遗物。所以那天我很高兴，我想讲完道以后赶紧就到牛顿这个三一学院去看一看，到图书馆去看一看。结果讲完道以后赶紧去呢，结果那天不开门，礼拜天人关门，所以进不去啊，很失望。那走吧。后来我们一个同工说冯牧师，你就在这个有个小苹果树苗，你在旁边照个相吧。我说我这跑这么大老远呢，我跑到这苹果树苗旁边照什么相？他说你别小看这个苹果树苗，这是从牛顿的家乡移过来的。你还记不记得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怎么发现的吗？万般无奈，最后只好在苹果树苗旁边照一下回来。所以你就看，从历史上看见这些科学家啊，他们之间这样的信仰，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日心说啊这个规律，他们就否定他们的信仰，他们还是同样坚守他们的信仰。所以不能够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看成是科学和信仰之间的争论，这个说法不准确。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有没有责任？有责任，因为他们把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的思想写进了天主教的教义，也就是他们的传统。所以对于作为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信徒来说，他除了要遵循圣经的教导以外，他还必须要遵守天主教的教义，这就是两个传统了。但是我们知道天主教的教义它并不是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值得反思的。就是说 宗教的领袖不应该越过自己的权限去干预科学的事情，因为这是不同的范畴。宗教领袖不太懂科学要去干预科学，那最后一定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这就是我们值得吸收教训的地方。但是呢，绝不能以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作为科学和信仰对立的例子，作为基督教的信仰拉科学的后腿的这么一个例子，这个结论本身就不准确了。所以你从历史上你会看见相反的例子是什么，整个科学今天能够发展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密不可分，要这样来看。我们知道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从哥白尼啊，十五世纪开始，哥白尼他们兴起的新天文学开始，整个现代科学就从这儿诞生了。很多学者就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像东方有很多文明的古国，像印度、中国曾经在古代都有一个光辉的文明，尤其在科学技术上也有很多的发现。你像中国，我们有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问题就在，那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没有从东方开始，反正是从西方开始的？很多学者研究了很多年，当然原因很多，可是其中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东西方社会的信仰体系不一样。东方的国家像印度、中国，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第一，认为整个客观世界没有规律可言，都是因缘的组合，所谓的诸行无常啊。佛教有三法印呐，啊，三因法，其中第一条就是诸行无常，啊，没有规律的。第二呢，认为外部的世界是邪恶的，是人一定要把各种欲望都去掉，你完全的静心，你最后才能够人天合一的。如果外部世界既没有规律又是邪恶的，当然人们没有去探索外部规律的规律的这样一种动机。但是西方世界就不一样，西方世界是2000年以来一直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之下，第一，相信整个世界是神造的，是好的，人可以通过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创造宇宙的这位神，去荣耀这位神。第二，神给人有一个文化的使命的托付，就是要人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要替神做他在地上的管教。我们要管好这些对象，一定要很好的了解这些对象，你才能管理好它。就是说，一大批今天的基督徒带着要认识神、荣耀神，带着要完成神的托付的这样文化使命的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投入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最后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天文学我刚才讲了很多了，都是基督徒、天主教徒。物理学更多了，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很多很多。化学之父波义尔26岁信主，非常敬虔。遗传学的奠基者大家还记得是谁吗？孟德尔，做豌豆实验啊，9331啊，黄豌豆、绿豌豆，他从一开始看到这个基因的组合啊，那时候还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哈，第一个意识都还没有呢，但是明显看见里边有重组的现象啊，9331这样出来的，所以他是现代遗传学的奠基者。但是孟德尔是谁呢？天主教的神父啊，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你会从这句话看见呢，一大批现在各个学科的奠基者都是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刚才谈了化学之父波义尔，他26岁信主，后来他就搬到牛津的地方去住，和另外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在一起，一方面传扬福音，一方面搞科学研究，后来就在他们的周遭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学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最后建立了英国的皇家学会。 我们知道英国的皇家学会的学生水准是很高的，那么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而且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说从整个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到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实际的参与，对现代科学的崛起起到极大的作用。有一个科学家甚至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也就是整个现代科学是从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孕育出来的。我现在举这些科学的奠基者，举他们的信仰，并不是在谈名人效应。好像说这个科学家，你看科学家这么有名，他们都信耶稣，你们还跟着起什么哄啊？都一块信了得了，不是这个意思。他在科学上有基础，不一定表明他信仰就一定是对的，对不对？这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我只是要说明一点，你从这些一大批科学大师当中，你会看到科学和信仰的和谐。他们既可能是伟大的科学家，又是第一流的啊，又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他既可能是科学家，又可能信神，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事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啊。前几年大家还不记不记得有一位我们华裔的科学家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崔奇教授，他就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的姐姐是一个传道人啊。说从这些我就说举很多很多例子，大家会看到科学和信仰可以不矛盾。不仅如此，我刚才谈科学的发展本身并让我们拿不出证据来说没有神，反过来说整个科学的发展恰恰是现在越来越指向有一位神，是这样一个关系。大家知道当热力学第一定律发现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找到了宇宙永恒的证据。因为热力学第一定律说什么？物质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对吧？后来发现能量也是如此，能量也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只能从一种能的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又叫了只能守恒定律。那有人说，那既然是这样，物质能量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那现在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说明它早就有，一直有，那不就是永恒的吗？但是后来不久，人们又发现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啊。那第二定律有好多种表述的办法，那其中一种办法是一种表述是什么？但一开始是说，如果你要把热能全变成机械能的话，你不可能把100%的热能全部转化为机械能，一定有些热能要消耗掉啊，这是一种表述的办法。那另一种表述更简单一点是什么？就是让一个过程让它自然进行，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啊，向着熵增高的方向。这个熵就是一个不能做功的自由能。你像你们新买一辆车，开始很喜欢了，两三年以后就开始生锈了，发动机就出问题了啊。买一个新房子，两三年以后又出问题，又开始维修，怎么着？从有序走向无序。所谓的有序就是不均匀，就是有序啊，一均匀就无序了。你比如现在天啊，现在这边你比如屋子里有冷气，外边很热，我如果从外边进来的时候，刚一进来我身上很热，屋子很冷，这就是一个有序的状态。为什么一个冷一个热的？但时间一长怎么样？我身上的热去传到屋子里，屋子的冷气传给我，我不冷也不热了，这是一种无序了，大伙都一样。所以整个过程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它一定从不均匀走向均匀，它不会反过来，不会从均匀走向不均匀。比如说我在屋子外边哈，我在外边很热，我进来一个冷屋子来，结果呢我越来越热，屋子越来越冷，那不会，绝对不会这样。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就是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它一定是这样。所以呢它一定向着最后不能做功的自由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科学家最后就推算了，如果到了有一天所有能够做功的能量都变成了不能做功的自由能，这个宇宙会怎么样？宇宙整个就停止了，因为一切都均匀了，全都变成无序，宇宙就结束了。那为什么我今天没到这个程度呢？是因为宇宙还不够长， 鱼的不够长是什么意思？它一定有个起点吧，没有起点你怎么说它够不够长？所以热力学定律一定告诉我们，它一定宇宙是一定有个开始，指向一个开始。可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不能够自己开始，因为物质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所以你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加在一起，是一个什么阶段？宇宙一定要有个开始，但是它不能够自己开始，就这么简单了。就这两，果然现在的科学发展就指向这儿了。关于宇宙怎么起来的，现在各种理论哈，过去恒态理论啊，什么很多很多的理论，吸引理论啊等等，现在大家最受欢迎的就是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说实在也不是很简单的哈，几乎是通过20世纪一个世纪整个数据的积累，现在呢受到内证外证的各方面的拿出很多的证据，所以现在普遍为科学家所接受。简单来说，什么叫宇宙大爆炸理论？就是相信宇宙当初是由一个全原啊这个原始的起点啊一个火球将突然爆炸产生的。爆炸以前没有宇宙，一切宇宙的形成都是爆炸以后开始。当然这里面很多细节都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大爆炸会产生一个有序的宇宙啊？因为一爆炸就爆炸得很乱嘛，对不对？911一爆炸，中东地区的自杀性的炸弹一爆炸啊，全都爆炸乱七八糟。这为什么宇宙一爆炸，一个原始的起点一爆炸会爆炸出这么一个有序的宇宙呢？现在解释不清楚。但是现在科学家的发现，根据他们的计算，根据观察了很多的结论，发现宇宙的整个开始，整个大爆炸的过程具有很多超然的因素，完全不能够用科学来解释。比如说现在科学家已经在计算，就是爆炸以后很短一段时间里面，这个爆炸的速率哈，扩张的速率能有多大呢？可以达到10^31每秒。这是一个什么数据啊？我刚才说了，光是一秒钟30万公里，一秒钟30万公里是多少呢？就是3×10^8每秒，这就是光速。而且我们刚才说，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凡是有质量的东西根本不可能达到光速，更不说超越光速，它才是3×10^8每秒。可是现在科学家的计算，宇宙当初扩散的速度可以高达10^31每秒，是千倍万倍亿万倍的超越光速，你根本没法用科学来解释的。科学家还计算宇宙爆炸的初期，整个宇宙哈这里边的温度可以高达多少呢？可以高达10^32摄氏度，就十的后边再加32个0摄氏度，我不知道这是多少度。反正在那个温度下，连简单的原子核都不可能存在。那什么都没有，怎么会爆炸呢？有什么引起的爆炸呢？所以这些问题完全是在整个一个超自然规律的这个状况下，根本不是自然科学、自然规律可以控制的这个状况。整个宇宙大爆炸的过程，爆炸以后怎么能够产生宇宙，现在是一个很大的秘密。怎么能够从无到有？爆炸以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刚才说了啊，只能守恒，可是这爆炸就从无到有的，直接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像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表明，整个宇宙的开始是一个超然的开始，超乎自然科学的一个规律的一个开始。现在科学家根据很多的啊研究计算，但他们已经发现了有几十个关系啊，整个宇宙形成的过程中几十个关系一定要控制的特别的好，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关系出问题，误差大了，宇宙都不可能形成。加拿大一个天文学家就列了大概25种关系，每一个关系的误差都非常的小，误差稍微大一点宇宙就不可能形成。比如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整个宇宙当中质子的数目和电子的数目的比例 一定要调控的非常好。如果这个比例误差大了，宇宙就出问题了。如果正电荷太多，如果质子太多，正电荷就多；如果电子太多，负电荷就太多。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电磁力都会大大的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他们的计算表明是什么？就是说，质子数目和电子数目之间的一个比例的误差，要控制到什么范围以内呢？要控制在10^37次方分之一，这样一个小的误差以内。什么是10^37次方？根本没有概念。他就举个例子，天加了这一天，他说什么叫10^37次方？就是把美国1毛钱这个硬币铺在北美，铺在美国加拿大这个地上，多少个北美洲呢？10亿个北美洲，全都铺上这个硬币，铺多高？从地球铺到月亮这么高。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地方，那个面积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这一个大堆儿。这个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次方。那么什么叫10^37次方的分之一呢？就从这个大堆的硬币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再扔到这个硬膏地区，然后随手一摸，就在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面积上，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随手一摸就摸到涂红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一。我想这不说等于零也差不多，就这个关系要精确到这样一个程度，而且有的关系要精确到10^55次方分之一。你就想想，这个怎么可能人做得到的呀？它怎么可能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很多科学家就讲，他们好像亲眼看见了神的手，神的手一直在掌控着宇宙的形成。我们且不说这么玄的事儿了哈。你就说地球，地球绕太阳转，周而复始，一年356天，多少多少小时多少分，反非常的准确，一圈有一圈，一点误差都没有。地球在做公转的同时，它自己还得自转，对不对？24小时，一天24小时转一圈，那一点都误差都没有。它不仅如此，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的平面，它不是垂直的。它有一个偏斜角，这个偏斜角刚好是23度半，这一点非常的要紧的。如果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是垂直的，很麻烦了。地球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而且热的地方最后都变成荒漠。为什么？水都蒸发干净了，有一点水全都蒸发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广大温带地区它会有一年春夏秋冬的四季之分呢？就是因为这个偏角，这个偏角有这个偏角，所以我们在温带的地方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直射的时候就是夏天，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的，太阳特别斜的时候就是冬天，不太斜的时候就是春天和秋天，就这样。但是你大伙想想，它一方面在公转，一方面还得自转，而且这自转轴和公转平面的熬是23度半，怎么转怎么转，它就23度半。请问谁去固定它的？你手拿着它恐怕也拿不了这么好。你想这个怎么可能是没有超人在地上在这儿的？很多时候啊，说实在的，我们今天虽然长了很多的知识啊，也很有理性，逻辑性也很强，可实际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我们的逻辑都被扭曲了。今天我如果告诉大家来到这个学校啊，这个学校这么大，没人照啊，都是石头瓦块灯泡电线木头一碰成一个学校，大伙回去回去啊，这人神经一定有毛病，对不对？你们今天还会听下来我跟你讲吗？不会。但是整个宇宙就是这样准确，这么精确的在运行，这么有序的运行。我说宇宙没人照啊，都是自个儿成的，大伙儿都说很好。请问是不是我们的理性出毛病了？真是出毛病了。所以你看保罗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一章就讲过，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神，但是看见神的创造这么浩瀚，这么有序，连推都推不掉。今天同样的，我们看见一座很好的建筑，马上就想起，哦呦，当初这个建筑师设计师水准很高，见过没有？没见过。通过他的作品，通过这个楼，我们就知道设计师建筑师是谁。今天同样的，你没有眼睛看不见神，但是看见神的创造就知道有神。所以今天在整个科学界里边新悄然兴起的一种新的所谓，你叫它新的学科也行，就叫做智慧设计论啊。各个学科现在都在讲超然的设计啊，宇宙的形成、地球的形成是刻意的，是创造的啊，有目的的，不是像我们当初是完全没有设计的。今天这个学科是在各个科学家，尤其在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当中越来越清楚。尤其我们今天学生物，所以今天有人统计过呀，在科学家当中信神的天文学家、物理学、这个生物学家比例是很高的。天文学家是宏观去看神的创造，生物学家从微观。今天我们都已经进到分子生物学的水平了。我记得当初50年代，如果谁要说他是学生物的，马上就问你采多少标本了、啊、采几只蝴蝶了啊，那时候所谓的宏观生物学啊，你想你学生物就必须的标准标准就是采标本了啊。后来到了60年代，发现了电子显微镜，所以人们可以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下看见细胞里边的结构，所以这时候分子生物就进入到了分子细胞生物学的水平。然后到了70年代的末期，基因重组的技术成熟以后，然后今天就是所谓的分子生物学，要在分子的水平上来研究生命的现象。大家如果你们是在搞分子生物学的，你就看见一个基因要启动它需要多少条件的配合呀，它绝非是偶然的现象能够形成。人体的器官这么奇妙，有一点出了毛病你就不行，你要生过病的人你才知道。平常是好吃好喝觉得那很自然了，你真有了病的时候，哪一个器官小器官出一点毛病你就受不了了。你也知道每一个器官原来神都给我们安排的这么好。所以今天科学的发展不仅不是指向没有神，相反科学越发展越指向有一位超然的造物者的存在，这就是今天实际的情况。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到我的表在7:30，7:15，啊，已经8:00了啊，已经8:00了哈，啊，8:15了，好。很多时候，我们朋友们在信仰上的挣扎有个什么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把造物主和受造之物分开，没有把造物作为造物主的神和我们受造的人这个界限划清楚。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教会大概10年以前，那时候我们每年都举办自己教会举办福音营，就是劳动节以后哈，趁他们新到美国来，我们学校念书的研究生啊，我们城市的大学研究生，他们刚一来新课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免费把他们拉到一个营地去，很远啊，好吃好喝好玩啊，也有好听，因为他们来都没有车呀、啊、是大巴一大卷想跑也跑不了啊，就那几天反正就跟那听哪跟着玩啊，每年大概都是有30天的时间给他们讲系统的讲福音，很多人就信主啊，刚接触福音就信主，后来就慢慢的他把他们带到教会。所以有一年呢，大概是95年还是96年，我们又是举办这个福音，那其中呢有一对夫妻都不信主，男的非常聪明，是一所大学的学生会的主席，学习也非常的优秀，但俩人都不信主。后来因为那一年呢，我们的这个 program 组织的特别好，有骑马呀、射箭、划船啊，很多好的，所以呢太太就想玩，所以呢就给先生说你干脆跟我一块儿去，先生不去，说什么也不去，就太太说你就陪我这一次好不好，我们继续玩，反正听无所谓了啊。俩人最后一秒钟决定来，我们第二天就要开讲的，他们晚上11点钟自个儿开车赶到，当然我们也欢迎他。后来第二天早上8点钟就开始聚会， 我讲第一讲神的存在，讲完以后我说有没有人要信主，三个人举手，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先生，从来没想过信主啊，第一次来就信主了。后来我说你给大伙儿讲一讲你为什么要信呢，他每一做见证就开始哭，哭的呀，伤心的呢。他说啊，我现在知道了，我应该回到我受造的本位，我本是一个受造物，我应该回到这个位置上来。这句话对我的开启很大。实际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挣扎，在信仰上的挣扎，就是没有把这个界限划清楚，没有分清楚造物主的神和受造的人之间这个界限。我们常常把造物主和人混在一起，要不呢我们就把造物主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了我就不信，常常是这样了。很多神迹奇事，同样甚至死人复活，那是人做不到，人是受造的呀。作为受造物，神就给他定了很多规律，你不能够越过的，你同样不可以甚至你死人也不能复活。但是作为造物主的神，他不会受这个规律的限制，他如果受这个规律限制，死人也不能复活，同样也不能甚至，那他还叫神吗？他就不叫神了，对不对？神是什么事都做得到的，是人做不到，神做得到，就要把这个分清楚了。但是常常我们没有分清楚，常常用我们自己的心，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衡量神。我既然做不到，你怎么能做得到？你做到，你肯定就是假的。我们常常就受到这个影响。今天江胜林跟我弟兄公都在一起，我们原来都在克利夫兰的这个西方储备大学的医学院，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刚去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这个查经班聚会了，聚会呢就请国的一个探亲的母亲，她去做见证，因为她女儿也信主，她就说她的肾两个肾都已经失去功能了，是每天需要洗肾，否则的话就尿毒症哈。但是后来她有一次她受到神的呼召，就是感动，让她要到东北一个地方去传福音，要去三四个月。她是在南方，要到东北去，她不可能带着这些药品啊，这个洗肾的东西去。她说怎么办呢？给神祷告了以后，他就毅然就没有带洗身的东西，也没有洗身，就到东北去了。三四个月回来，居然没事，我听一半我就出来了。我说不可能，你说你那个洗两个肾都没有功能了，你三四个月不洗，你三四天不洗也不行啊。那马上你就血液就中毒，怎么可能？你没有中毒，你没有死，那说明你的肾没有完全失效。啊，就是这样。你看，为什么要用人的这样一个理性、人的能力去衡量神？所以当时我觉得完全不可信。我想今天我们很多朋友恐怕也是处在我当初这样一个思想状态。啊，就人做不到，你怎么可以做得到呢？有人就问我，他说：“你们圣经上是不是说了，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神都可以听？”我说是啊，我还挺高兴哈，他读圣经读得挺细的，哎，没想到他马上问题就跟上了。他说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那听得过来吗？啊，他用这个逻辑那反驳你圣经记的真实性。我说那是啊，我说如果神是人，那根本做不到。现在全世界20亿基督徒，如果20亿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名祷，怎么听得过来？不说20亿，两个人也不行啊。两个人同时跟我说，我不能一个耳朵听到一个耳朵听到，做不到，对不对？手还可以，两个手写不同的字，但是耳朵没有办法，就一个一个的说。人做不到，但是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分开。今天的很多神迹奇事那是真的呀，神还在行神迹奇事。不是说每个基督徒得病神都一定要医治，但是神如果他愿意出于他的旨意，他一定会医治的。